Redemption Accomplished and Applied, Part 1, Session 16. 再次救赎启恩，第一部分，第十六讲。我们来到第三章，基督赎罪大功的完美性的第二个特点。Now we come to Chapter 3, the Perfection of Atonement, the second section, the second feature. Number 2, the finality. 基督赎罪大功是最后成就的大功，它的终极性。In historical polemics, 在教会历史上的神学的争辩中呢， this feature of the atonement has been urged against the Romish doctrine of the sacrifice of the Mass. 基督赎罪大功是终极的，一次过已经最后一次献上的。这个特点呢，特别是针对罗马天主教讲到弥撒是献祭这个错误的教义上。This polemic against Romish blasphemy. 基督教这样的争辩反驳罗马天主教神学上的亵渎 is just as necessary today as it was in the Reformation period. 正如在宗教改革时期是必须的，今天完全同样的是必须的，必须要为这个正道争辩，反对弥撒的教义。 The atonement is a completed work. 赎罪是已经完成 completed 完成的工作， never repeated 从来没有重复过， and unrepeatable 也不可能重复的。 In our modern context, however, 在我们现代的处境呢，不过在我们现代的处境呢， it is necessary to insist upon this tenet.我们仍然必须要坚持这个教义， not only in opposition to Rome， 不单单是因为我们反对天主教弥撒的教义， but also in opposition to a viewpoint prevalent within Protestant circles， 而是因为我们必须保持另外一些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流行的观点。 This viewpoint is that 是什么观点呢？这观点所宣称的乃是说，The divine sin-bearing cannot be confined to the historical event of Jesus' sacrifice. 上帝承担罪不可以限制在耶稣献上自己这件历史的事件。But must be regarded as eternal. 我们必须认为呢，基督的献上自己是永恒的。And that the work of atonement incarnate in the passion of Jesus Christ is eternal in the heavens in the very life of God. 基督赎罪的工作在基督的受苦受难的时候是道成肉身的，这个工作本身是道成肉身，但他这工作呢是永恒的，是在天上的赎罪大功，是上帝三位一体上帝的生命本身里面的一种永恒的工作。听起来很漂亮哈。Quote, An eternal work of atonement, supratemporal as the life of God is, and going on as long as sins continue to be committed, and there are sinners to be reconciled. 是一个永恒的赎罪的工作。正如上帝的生命是超越时空的，这个赎罪也是超越时空的。只要有一天仍然有人犯罪，只要有一天仍然有罪人需要与上帝和好，这个工作赎罪的工作就会继续下去的。 D.M. Bailey page 194。 这个是一些比较受到巴特的新政府神学影响的神学家所讲的，基督赎罪大功是不断的在进行的，与罗马天主教的弥撒是不约而同。 It is indeed highly necessary to recognize the continued high priestly activity of Christ in heaven. 诚然的，我们必须要承认基督在天上所做的大祭司的工作是持续下去的。 It is necessary to remember that he eternally embodies in himself the efficacy that accrued from his sacrifice on earth.
我们也必须承认，必须记得，耶稣基督，他因为他在地上献上的祭所带来的果效，今天仍然都在他的身上，就是他今天仍然是那位一次成就救恩蛮有果效的我们的大祭司。
And that it is in virtue of such efficacy that he exercises his heavenly ministry as the great high priest of our profession，
就是因为他的救赎大功是那么的有效，因此呢，他在天上为我们做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天上的事工。
And it is on this ground that he intercedes on behalf of his people。
耶稣基督在天上为他的百姓代祷，就是根据这个，就是根据他的十字架跟复活的大功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他今天为他的百姓代求。
And it is by reason of the sympathy derived from his earthly temptations that he can be touched with the feeling of our infirmity.
就是因为他在地上所面对的试探使他与他的百姓有同情心，因此他会怜恤我们的软弱。这个他是指今天的基督仍然是体恤我们的软弱的。参考了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到十八节跟第四章十五节。
This is just saying that the unity of Christ's priestly office and activity must be fully appreciated.
这里只不过是说到呢，基督作为大祭司的职分和他的工作是一体的，我们必须体会到这个一体性。
But that we must not disrupt the unity of his priestly functions.
是的，我们不可以把他做大祭司的不同的功能拆开，不可以。
Does not mean, 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 we are at liberty to confuse the distinct actions and phases of his priestly office.
不等于我们可以搞乱他不同的大祭司职分里的工作的作为，还有不同的阶段。意思就是说呢，他身为大祭司为我们死赎罪，身为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是不同的工作，不同的阶段，你不要把它搞乱。
We must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offering of sacrifice and the subsequent activity of the high priest.
我们必须分辨出献上的祭这一方面，第二是其后的大祭司的工作。
What the New Testament stresses is,
新约圣经所强调的那是 the historical once for allness of the sacrifice that expiated guilt and reconciled, that is, humans or the elect to God. 新约圣经所强调的那是基督所献上的祭是在历史上的是一次过的，这个献祭就赎了上帝选民的罪孽，为这个罪孽赎罪 expiated， 也是使上帝与这些的选民和好。参考希伯来书第一章三节、第九章十二节、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
Refer to Hebrews chapter 1 verse 3, chapter 9 verse 12 and verses 25 to 28。
我们来看这些的经文。第一段呢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洗净了的过去式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你看到没有，这果效是永远的，但是做成这件事一次做的。
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啊，我这里顺便提一提，这个无关这里呢，是关系 relationship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所出现的，可能是唯一一次或者很少次的一次啊，与人人与神的关系呢，圣经不用 relationship 这个字啊，圣经用约这个字来表达的。好，我们继续。To fail to assess the finality of this once and allness， 假如我们没有评估到、顾忌到一次过的献上自己是最后一次、唯一一次这个特点的，假如没有啊把这个考虑进去呢 ，is to misconceive what atonement really is， 我们就完全不理解赎罪究竟是什么。假如我们没有看到赎罪是一次过的话呢，根本就不懂什么叫赎罪。In the biblical construction， 根据圣经的解释 ，atonement cannot be conceived of apart from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t is wrought。我们对赎罪的理解不可以不理会到赎罪是在怎么样的条件之下做成的这些的特点，你不能把它拆开。一次过两千年前和赎罪这两方不能拆开的。Two conditions at least are indispensable， 有两个条件是不可或缺的 ：humiliation and obedience， 就是基督的卑微和他的顺服。And these as mutually conditioning one another， 基督是在他的卑微的状态里顺服。基督的顺服就影响他的卑微的特点，这两者是彼此描述、彼此影响的。It runs counter to the whole tenor of Scripture to transfer atonement to that realm where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us to believe that these conditions exist。假如我们呢把赎罪转移到放在一个范围里面呢，是我们不可能承认他的卑微。他的顺服不可能承认这些的赎罪的条件的话呢，那就完全违背整本圣经的大方向。 Furthermore， 不但如此， If we are thinking of the formula eternal atonement in the heart of God， 假如我们再思考一下这个这种很奇怪的神学的工程的方程式，在上帝的心怀里面的永恒的赎罪， We must again make distinction， 我们还是必须要做出一些的区分的。 It is true that the atonement issued from and was the provision of the eternal love in the heart of God， 不错，赎罪是来自神的心怀中永恒的爱，赎罪大功也是上帝的心怀里面永恒之爱所提供的，没有错。 But to conceive of atonement as eternal， 但是假如说赎罪的大功是永恒的，假如这样讲的话呢， is to confuse the eternal and the temporal， 就把永恒跟时空里的把它搞乱了，混为一谈了。 What the witness of scripture bears out unmistakably is， 圣经的见证毫无含糊的所带出的意义是什么呢？ It's the real significance for God of the temporal accomplishment， 乃是说基督在时间上所成就的事情呢，对上帝是很重要的，这个在圣经里面是毫不保留、毫不含糊的指出的。 To this it refers atonement， 圣经 指永恒。当圣经指出赎罪的时候，就是指出这个，就是对上帝来说，在一个实践上某一天成就的，这个特点是很重要的。 And it does so definitely and decisively。 圣经强调基督是一次过在实践上赎罪的，是肯定的，决定性的强调的。 Our definition of atonement must be derived from the atonement of which scripture speaks。 所以我们对赎罪的定义必须来自圣经所讲那个的赎罪。 And the atonement of which scripture speaks is， 而圣经所讲到的赎罪是怎么一回事呢？ Is the vicarious obedience, expiation, propitiation, reconciliation, and redemption performed by the Lord of glory when once for all he purged our sins and sat down at the right hand of the majesty on high？ 圣经所讲的那个赎罪乃是荣耀之主所做成的代罪的顺服 vicarious obedience， 赎罪 expiation， 挽回祭 propitiation， 使上帝与人和好 reconciliation， 还有买赎 redemption， 乃是荣耀之主主耶稣所成就。这些就是当他一次过除掉我们的罪，然后呢其后坐在至高至大者的右手边，这个才是圣经讲的赎罪。再来哈，不是什么一个人搞出来很花巧的赎罪观，就是圣经所讲的这个的赎罪。 It's finality， 是一次过不会再重复的，不是在永恒里不断发生的事，不是。 Number three， the uniqueness。 好了，现在我们来讲赎罪第三方面的完美性。赎罪是独特的，独一无二的。Horace Bushnell has given us what is probably the most eloquent exposition and defense of the idea. Bushnell 这位美国的十九世纪的神学家，可能是解释这个所谓基督赎罪的一个很奇怪的概念讲的最漂亮的、措辞最美的那一位，他也是为这个概念做出辩护的。什么概念呢？ The idea that the sacrifice of Christ is only the supreme illustration and vind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self-sacrifice, which is operative in the breast of every loving and holy being as that being is confronted with sin and evil. 他说基督的赎罪献上自己的大公是只不过是一个自我牺牲的原则的最高的表现和最高的证明而已，而这个自我牺牲的原则呢，是每一个有爱心的、有圣洁的位格，当他面对罪跟邪的时候，都会在他的心怀中运作的。我解释一下，就是基督属于大公，只不过是指出任何人都可能会有的这种爱心，就是面对罪的时候，他会愿意自我牺牲的。现在引用他的话。Love is a principle essentially vicarious in its own nature, he says. Bushnell 说，他说，爱是一种的原则，它就是本质上就是替代性的 vicarious， 就是代替别人的。Identifying the subject with others， 这位爱别人这个位格，他会与别人认同。So as to suffer their adversities and pains， 他会承担爱的对象对方的困难和痛苦的。 And taking on itself the burden of their evils， 也会承担对方的罪恶或者邪恶的重担的。 Bushnell 又说， There is a Gethsemane hid in all love，所有的爱里都隐藏着一个克西马尼园的。 Horace Bushnell The Vicarious Sacrifice New York 1891，是 Bushnell 在1891年所发表的一本书代罪的牺牲，这本书里第41页和47页。 我们继续看他所讲的话。 Holding such a view of vicarious sacrifice, we must find it belonging to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all holy virtue.
当我们持一种这样子的代罪牺牲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必须发现这种的牺牲呢，是属于任何圣洁美德的本性的。
We are also required, of course, to go forward and show how it pertains to all other good beings.
当然，我们就必须呢，再进一步的表明这种的，就自我牺牲的爱，是指任何良善的位格的。
As truly as to Christ himself in the flesh, how the Eternal Father before Christ and the Holy Spirit coming after, and the good angels both before and after, all alike have borne the burden, struggled in the pains of their vicarious feeling for men. And then at last, how Christianity comes to its issue in beginning in us the same vicarious love that reigns in all the glorified and good minds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gathering us in after Christ our Master, as they have learned to bear his cross and be with him in his passion.
这里是第五十三页，布什纳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必须呢要表明基督的自我牺牲的爱是指所有良善者的，正如基督他自己在肉身里表明这个自我牺牲的爱，永恒的父在基督之前也这样表明，圣灵在基督之后也这样表明，圣洁的天使们不论在基督之前之后也表明，都他们呢，就是圣父圣灵天使们都承担人的重担，都与他们一同挣扎他们的痛苦，他们都认同对方的感受的。最后基督教现在来发声表明他的功效了，所以呢基督教或者基督的牺牲爱就在我们里面也产生了这种代替别人的爱，是在所有天国里的荣耀的良善的人心怀中做王的。这种的牺牲的爱就聚集我们来跟随我们的老师耶稣基督，我们学习来承担他的十字架，在他的受苦里与他一起受苦。那这是很微妙的很漂亮的一些的巧言。好，我顺便提一提，这种的牺牲的爱你可以在一些的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本里面，诗歌有两首特别是表现出来，一首是 I would be true 我要忠诚，另外一首是 Oh Master let me walk with thee 让我与救主同行 by George Washington Gladden。
To distinguish truth from error, 我们若要把真和假正确跟错误分开分辨， and to unravel the fallacies in these quotations, 我们要把这几句话里面的错误一层一层的解开的话， would take us far beyond our limits, 那就远远超过这个蝙蝠里面我们的要旨了。 It is true that the sacrifice of Christ is a supreme revelation of the love of God, 没有错，基督的献上自己是最高的上帝的爱的表明。 It is true that the life, sufferings and the death of Christ provide us with a supreme example of virtue. 没有错，基督的一生他的受苦他的死都是美德，爱美德等等最高的榜样。 It is true that the afflictions of the church fill up that which is behind of the afflictions of Christ. 没有错，教会基督徒所受的苦就是要补足基督的苦难的不足，哥罗西书第一章。 And through these afflictions of believers, the atoning work of Christ realizes his purpose. 没有错，透过信徒的受苦呢，基督赎罪的工作就达到他的目标，实现他的目标的。 But to aver that we have part in that which constitutes the vicarious sacrifice of Christ, 那假如坚称说我们在基督代罪的牺牲上有份，在他的这个赎罪大功的本质上是有份的话， is an entirely different matter, 就完全不同了。 It is indefensible, 是没有理由可以支持的。
and perverse 也是扭曲的 to place upon the terms vicarious and sacrifice a diluted connotation.
因为这样做呢，就在代罪和牺牲这或者献祭这两个字加上一些冲淡了的含义
that will reduce the vicarious sacrifice of Christ to a denomination that will rob it of the unique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 which the scripture applies to it.
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把基督赎罪的牺牲降低到一个的程度，就抢夺了圣经所指的，抢夺了耶稣基督赎罪大功是独一的，是特定的这个的特性。所以我们不能说基督的赎罪大功，十字架就彰显爱每个人都能够爱，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爱就是我们人类这个爱的一个的最高的表现，这个是完全是扭曲了赎罪的意义的。我们下讲会继续讲。你看到牧里呢，这里呢，他把 vicarious 替罪 sacrifice 献祭或者牺牲呢这两个字呢，在这本书前面已经做好了一些的定义，一些的解经。所以面对这些自由派的神学家的时候呢，他就泰然的能够处置，能够处理我们还没有讲完这个第三方面的 uniqueness， 基督赎罪的独特性。之后呢，还来看基督赎罪本质上的有效性 ，the intrinsic efficacy。